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12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朝鲜提供俄罗斯弹道导弹，美国祭出新的制裁；
布林肯结束中东之行，强调加沙冲突必须结束；
面对中共挑战，华府将协调印太伙伴建立国防供应链；
川普发表结案陈词，抨击审判是一场政治迫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美国国务院宣布，华盛顿将对俄罗斯的3个实体和1名个人实施新的制裁，因为他们涉及转移和测试朝鲜的弹道导弹，以供俄罗斯用于攻击乌克兰。美国及其伙伴2天前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武器转移，包括俄国向朝鲜采购的弹道导弹。而莫斯科在去年12月30号和今年的1月2号都使用了这些导弹攻击乌克兰。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我们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进一步行动，因为朝鲜向俄罗斯转移弹道导弹，支持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已经增加了乌克兰人民的苦难，也破坏了全球不扩散制度。根据白宫上周引述最新的解密情报显示，俄罗斯使用来自朝鲜的短程弹道导弹对乌克兰进行多次攻击。上周，俄罗斯曾发射多枚导弹攻击乌克兰哈尔科夫，造成2人丧生，60多人受伤。这也是自2022年2月俄乌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事件之一。
周四，国务卿布林肯和韩国新任外交部长赵对列通过电话，两人除了谈到共同应对朝鲜的安全挑战外，也同声支持台海和南海的和平稳定。赵对列在去年12月中旬由韩国总统尹锡悦提名为外交部长，布林肯周四和他通话时祝贺他就任新职，并重申钢铁般坚定的美韩同盟对促进世界和平、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布林肯也肯定赵对列促成韩国在本月9号签署的一项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使用朝鲜提供的弹道导弹攻击乌克兰。9号当天，除了韩美之外，全球共有47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共同发布了这份联合声明，内容强调将用最强烈的用语谴责朝鲜出口弹道导弹，以及俄罗斯把这些导弹使用在乌克兰战争中。这份联合声明也是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朝鲜支援俄罗斯等事态的前一天发表的。周四，布林肯在和赵对列的对话中也祝贺韩国出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此外，两人同意继续努力应对朝鲜带来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安全形势，同时支持台海和南海的和平稳定。
周四，伊朗海军在阿曼湾扣押了一艘希腊籍游轮。当天，一些武装人员在阿曼湾附近登上这艘希腊籍游轮圣尼可拉斯号，随后控制了这艘船，并改变其航线开往伊朗。最先通报圣尼可拉斯号游轮疑似被武装分子劫持消息的是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该办公室的通报说，当地时间11号上午约7点30分，有4到5名身穿军装式的黑色制服、戴着黑色口罩的武装人员，在未经许可下登上了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圣尼可拉斯号。这艘游轮随后改变航线，开往伊朗的贾斯克。总部位于希腊的游轮管理公司帝国航运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艘被扣押的游轮载有19名船员，其中包括18名菲律宾人、1名希腊人。目前船上通讯已经中断。帝国航运公司还透露，这艘游轮在伊拉克巴斯拉装载了14.5万吨原油，经过苏伊士运河，原本正要开往土耳其的亚利加。另一方面，伊朗通讯社则报道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海军根据法院命令，在阿曼湾水域扣押了这艘美国游轮。不过，目前还不清楚为何伊朗通讯社要在报道中把被扣押的游轮称为美国游轮。
据五角大楼最新发布的一份战略文件指出，继成功武装乌克兰之后， 美国策略上应该同台湾、日本和印度进行友好合作，探索新的多边国防工业部署，为印太地区可能发生的冲突预作准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在第一份国防工业战略文件中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应付这些挑战，包括提高我们的生产力以及加强我们的供应链。正如这项战略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由于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产能合并，供应链迁往海外，中国则大幅增加国内产能。文件特别提到，30年来，中国在很多关键领域成为全球工业强国，从造船到关键矿物，再到微电子业，不仅远远超过美国的能力，甚至超过我们主要欧亚盟友的总和。五角大楼说，对中国在关键市场的主导地位深感担忧，并警告，这种主导地位使中共掌握战略关键领域的商品价格和材料来源。为了防范潜在的冲突，华盛顿正在构思与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建立一个新的咨询团体，以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并应对制造生产上的挑战。
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罹患癌症住院接受手术，却在多日后才向白宫和国会报备一事，五角大楼督察长办公室周四宣布将针对此事进行调查。去年底，奥斯汀由于被诊断罹患前列腺癌，却瞒着总统拜登和国会几个星期，也没有报备今年初住院的事，使得外界要他引咎辞职或被解雇的呼声日益高涨。今年适逢美国选举年，当前的情况对争取连任的拜登来说可以说相当棘手，不但让拜登处于守势，也给认为拜登无法胜任的共和党人有机会发动攻击。督察长办公室周四强调，督察长办公室发起这项调查，将评估国防部的政策和程序是否足以确保及时妥善的通报，以及职权是否有效过渡，同时会检讨防长奥斯汀在住院期间的相关过程、职务程序等行为。为了应对这一事件，本周稍早，白宫幕僚长齐安兹和奥斯汀的幕僚长梅格沙曼也都同步紧急下令检讨美国高阶官员在丧失行动能力时的相关规定。
根据劳工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2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3%，双双超出预期。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则同比上涨3.9%，是自2021年5月以来首次跌破4%。美国劳工统计局说，12月份上升的指数包括住房、机动车辆保险费和医疗保健，而12月份下降的指数包括家庭家具和运营指数以及个人护理指数。这份 CPI 数据公布后，美联储掉期交易显示，美联储3月和5月降息的可能性略微下调，但仍然保持在高位。对此，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周四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要在美联储3月份政策会议后考虑降息还为时过早。他强调，最新的通胀数据表明，政策制定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委员会需要看到更多证据。梅斯特补充说，随着政策制定者看到更多证据，表明通胀可以持续降到2%的目标，委员会将进行关于货币政策下一步行动的对话。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发表结案陈词，抨击审判是一场政治迫害，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智利政府10号宣布，跟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合作，建设有史以来第一条直接连接南美洲和亚太地区之间的海底电缆线路。这条海底电缆线路被命名为红宝。据智利政府的新闻稿说，红宝将通过14800公里的光纤电缆，连接智利中部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和澳大利亚悉尼，途经法属波利尼西亚，容量为144TB，使用寿命为25年。谷歌将和智利国家发展部以及法国邮政和电信局合作铺设这条电缆，预计在2026年完成。 澳大利亚通信部长米歇尔·罗兰说，澳大利亚欢迎这条首次连接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的新跨太平洋电缆。这条新的电缆路线将增强澳大利亚的全球连通性，增强与太平洋国家的合作，以便更好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美国国务院周四也对这个消息表示欢迎。
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奇周四说，苹果的 Vision Pro 虚拟现实耳机在推出时可能会很快售罄。郭明奇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苹果只会生产6万到8万台这款$3499的耳机，并在2月2号发布。他预计这些耳机可能会很快售罄。苹果一位顶级供应链分析师的预测，凸显了苹果自 Apple Watch 以来首款主要产品的推出是多么的不寻常。苹果公司在去年夏天宣布了这款耳机，并表示2月份只会在美国发布。这表明这款耳机的推出是受控且有限的。另有华尔街分析师认为 Vision Pro 短期内不会对苹果的销售产生重大影响，但他们会观察消费者的反应，以便预测未来版耳机的销售情况。
1月11号 WhatsApp 宣布在 iOS 上推出一项新功能，让用户可以创建、编辑和分享自己的贴纸。借助这项新功能，用户可以把图片变成贴纸，或者对现有贴纸进行个性化设置。用户不再需要从照片库中拖放图像，或者使用第三方应用程序来创建自定义贴纸，而是可以直接在 Meta 拥有的信息应用程序中创建它们。此外，用户还可以使用 WhatsApp 的编辑工具套件对贴纸进行个性化设置，包括文本、绘图以及叠加其他贴纸的功能。发送自定义贴纸后，它将自动保存在用户的贴纸托盘中，以便随时再次使用。WhatsApp 还说，新的贴纸制作工具已经在 WhatsApp 网站上提供，并将在未来几天在 iOS 17 Plus 上推出。目前还不清楚这项功能何时向 Android 的用户推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国务卿布林肯在开罗访问期间再次强调加沙冲突必须结束的重要性，并说，以色列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邻国合作以及支持两国方案才是孤立伊朗的最有效方式。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前已经明确强调，以色列将坚决拒绝两国解决方案。请听报道。
周四，国务卿布林肯在离开埃及首都开罗之前，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了一次会谈。布林肯说，有一条道路可以满足以色列与这个地区一体化并获得真正安全的需求和愿望，以及巴勒斯坦人对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他说，这也是孤立和边缘化伊朗以及他通过代理人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最佳方式，也就是建立一体化安全的巴勒斯坦国。布林肯说，我认为这个愿景是明确的，但为了让我们继续前进，为了让它真正开始，加沙的冲突必须结束，这很关键。然而，两国方案此前已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坚定地拒绝。此次的开罗之行是布林肯为期7天的外交访问的第10站，也是最后一站。而布林肯的访问重点是遏制加沙战争，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确保保护平民，并争取释放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扣押的其余人质。周四早些时候，布林肯对埃及在协助向加沙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伙伴关系表示赞赏。国务院声明说，国务卿布林肯和塞西总统讨论了为争取释放所有其余人质而正在进行的努力。目前，以色列已经同意允许一个联合国特派团评估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北部的局势，以便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能够安全返回。联合国希望尽快实施这项使命，因为这对于增加对加沙北部的人道主义援助至关重要。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在台湾大选前一天会见中共外交官员刘建超。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对希望之声电台说，美方等于是告诫中方不要在这个时间点制造事端。请听报道。
台湾即将在1月13号举行总统和立委选举，国务卿布林肯12号将在美国国务院与负责与各国政党发展关系的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举行会谈。美国之音指出，根据熟悉的相关规划人士，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也会参与这场1个小时的会议。究竟台湾大选前一天布林肯会晤中共中联部长意味着什么？亚太经营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
从3个面向来看，第一个，这个时间点布林肯要会见中共外交系统的高官，可以被理解成在台湾选前美国要表达非常严重关切中国在台湾选举的最后关头，以及选完结果出来之后是否会有其他不可预期的动作。特别是如果赖清德当选，美方等于是要很清楚的告诫中方不要在这个时间点制造任何的事端跟争议，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第二个，为什么不是王毅而是刘建超？因为王毅的行程要到非洲的4个国家访问，当王毅不能临时变更行程的情况之下，只好选择其他的替代人选，就是刘建超。事实上我们也心知肚明，外联部也负责很多相关的统战工作，特别是政党统战工作。布林肯见刘建超也可以被解读成除了外交系统上面的正式传达之外，美国也对于外联部这种所谓政党统战外交工作的一个界选要表达一定程度的关切。因为台湾只是第一场，我们不知道中国在接下来的几场选举，比如说韩国的其中选举、日本的大选，然后印度、欧盟的改选等等，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借选动作，甚至最后到美国的总统大选。第三个，这也凸显出中国在秦刚事件之后的一个窘境，因为王毅同时要兼国务委员，要兼外长，要兼这个，要兼那个，那变成是中国的外交系统真的有紧急事情的时候，没有人，变成是要透过党主外联部来配合执行，显示出中国外交现在人才断层的一个窘境。
另外，根据美国之音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官日前告诉记者，若北京选择以额外的军事压力或胁迫来回应台湾选举结果，就是挑衅者。这名官员还说，台湾选举期间和选后过渡期，美方将确保与北京的沟通管道维持畅通，包括外交管道和最近重启的两军沟通管道。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前总统川普在一场纽约法庭上的结案陈词中，出人意料地抨击纽约州政府对他进行的为期3个月的欺诈审判，并再次强调此案是一场政治迫害。不过，川普的发言仍然被法官恩格伦打断，随后由律师凯斯代理完成结案陈词。请听报道。
周四，前总统川普在纽约州的民事欺诈审判中指控法官有自己的意图。路透社报道指出，在这场充满争论的最后一天的审理过程中，川普再次杠上法官恩格伦。在发现川普的公司福报净资产已获得较佳的融资条件之后，恩格伦正在考虑量刑。川普在法庭上对恩格伦说，你有自己的意图，我知道你在听的时间不超过1分钟。同时，川普也否认有不当行为，强调自己是受到政治迫害。川普说，这不是对消费者的欺诈，而是对我的欺诈。川普的律师凯斯也在结案陈词中告诉法官，此案是川普的政治对手所炮制的，民事审判没有证据证明川普在资产价值问题上误导了银行。凯斯强调，整个案件都是为了追求政治目的而捏造出来的，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川普的公司有问题。律师凯斯解释道，川普的名字本身是具有品牌价值的，这也是他成为银行感兴趣的客户的原因。而且在记录中，有没有被反驳的证据表明，每份财务状况表中列出的总体净资产都低于川普总统的净资产。然而，纽约州总检察长民主党人詹乐霞正在寻求对川普商业集团超过$3.7亿的巨额罚款，同时试图吊销川普和他的2个儿子在纽约州的经商资格。目前，法官在没有陪审团参与的情况下审理了此案，已经认定川普应当承担欺诈责任。 因此审判的重点是其余六项未决诉讼以及罚款。预计恩格伦将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作出判决。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中商务部长通话，雷蒙多强调国家安全不容谈判。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1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台湾总统选举选前之夜，三党争取选民支持；
美中商务部长通话，雷蒙多强调国家安全不容谈判；
英美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胡塞威胁重大回应；
亨特·拜登出庭，对逃税的指控都不认罪。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台湾周六1月13号将举行关键的总统和立委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都将在周五晚上于临近台北的新北市举行选前之夜活动，民众党则将在台北市中心总统府前的黄金地段集会，每场活动预计都将有数万人参加。竞选活动将在周五午夜前结束，开票结果预计在周六晚间出炉。无论谁当选，中共的阴影都挥之不去。两名台湾高阶官员向媒体简报时透露，台湾政府认为中共可能企图向总统当选人施压，包括在台湾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等。台湾民众党正副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吴欣盈在12号上午举办国际记者会，柯文哲强调美国是最重要的盟邦，无论谁当总统都不影响台美关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号在埃及开罗结束因为加沙战争的出访行程，他说为巴勒斯坦建国提供一条途径是让这个地区局势稳定、孤立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最佳方式。路透社报道，布林肯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穿梭，推动加沙走廊的未来走向，即使此际这场冲突有可能进一步扩散到黎巴嫩、伊拉克和红海航道。布林肯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后对记者说，这个区域眼前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让以色列融入，并由区域国家和美国提供安全保证和承诺，以及至少有一个让巴勒斯坦建国的途径，另一条路则是继续看着恐怖主义、虚无主义以及伊朗支持的哈马斯、也门叛军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带来破坏。布林肯说，对我们和几乎是区域内其他所有人来说，第一条路线是孤立和边缘化，制造如此多麻烦的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单一最佳方式。
由于巴拿马运河干旱，水位较低，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通知客户，来自大洋洲的货运船只将不再通过此运河，改采陆桥方式通行。综合媒体报道，马士基说，由于水位较低，公司将使用铁路货运来避开干旱的部分。马士基说，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根据加顿湖的当前和预估水位，减少通过船只的数量和重量。加顿湖是一个降雨补给的主要水库，使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的水闸系统。报道指出，巴拿马的干旱减少运河的运输时段，以迫使邮轮和谷物运输船走更长的路线，以避免拥堵。巴拿马运河管理局预计今年2月过境船只减少到18艘，但后来日均通过量将增加到24艘，不过仍低于之前每天可以通行36艘船只的数量。在也门胡塞武装对海湾地区船只进行袭击之后，进一步扰乱全球航运网络，马士基和赫伯罗特等航运商正撤离红海。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周四说，已经对波音737 MAX 9展开正式调查， 上星期，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 MAX 9的机舱面板在空中破裂，迫使航班紧急降落。 FAA 指出，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MAX 9事件不应该发生，也不能再次发生了。 FAA 在周三的一封信中告诉波音公司，在得知发生的更多偏差之后，已经启动调查。阿拉斯加航空和美联航周一都表示，他们在初步检查中发现了多架停飞飞机上的松动部件。两家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很多航班，相关的飞机被停飞。美国运输部长皮特·布迪吉格周三说，这款飞机只有在安全的情况下才会恢复飞行。
一带一路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士比港和该国其他地区发生暴动，据报道已经造成至少16人死亡，两名中国公民受伤，许多企业遭到破坏和抢劫。这起事件源头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三上午，巴纽安全部队的人员发现薪水被扣押，且上级没有给出合理解释后，决定到国会发起抗议。当天晚间，一群由士兵、警察和监狱警卫组成的团体更上街示威，莫士比港随后陷入一片混乱。几个小时之后，骚乱也蔓延到了莫士比港北方约300公里处的莱城，抗议行动一发不可收拾，几千人上街，还爆发纵火和抢劫事件，中国商店也被砸，许多人身上带着疑似抢来的商品。总理马拉佩周四宣布全国进入为期14天的紧急状态，并部署了1000名安全人员应对可能再次发生的暴力事件。这场暴动连带掀起反中情绪，主要是中国移民涌入，当地人认为中国人抢走工作和资源，于是砸中国商店解气。
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11号在联邦法院出庭时对逃税的指控全部不认罪，这起案件对拜登造成额外的压力。拜登正准备再次与共和党籍前总统川普在11月份总统大选中对决。亨特10号无预警地出现在国会山庄，当时两个由共和党主导的联邦众议院委员会正在辩论，讨论亨特拒绝为商业交易在闭门会议中作证是否藐视国会。53岁的亨特11号因为9项拒绝缴纳联邦税的罪名被传讯，下次庭讯预计在3月27号举行，可能会在6月20号展开审判。如果亨特被控的3项重罪和6项轻罪全部遭到定罪，将面临最长17年的监禁。亨特在特拉华州也因涉嫌非法拥枪遭到起诉，他被控于2018年违反禁止吸毒者拥枪的法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商务部长通话，雷蒙多强调国家安全不容谈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证券监管当局10号批准比特币指数股票型基金 ETF 11只现货比特币 ETF， 包括贝莱德的 iShares Bitcoin Trust、 灰度比特币信托和方舟 21Shares Bitcoin ETF 等，11号上午开始交易。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由于投资人抢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比特币 ETF， 相关 ETF 11号下午交易金额已经达到46亿美元。比特币 ETF 上市推动比特币价位 0.77%， 报46303美元，达到2021年12月以来的最高位。第二大加密货币以太币则上涨 2.79%， 报2597.95美元。路透社报道，这些产品标志着加密货币产业的一个关键时刻，将测试仍被很多专业人士视为具有风险性的数字资产是否获得更广泛接受作为投资项目。
阿根廷国家统计及普查局11号公布，去年12月通胀率月增 25.5%， 去年全年通货膨胀年增率高达 211.4%。于经济危机当头就职的新总统米雷伊已经说要大砍开支应对。债务过度印钞、高通胀和财政赤字使国家深陷几十年经济危机。一波民怨让米雷伊在选战中大获全胜，而在去年12月就职。 自称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米雷伊就职后不久，政府就先让披索贬值超过50%，并且宣布削减燃料和运输补贴。前政府试图减缓通胀影响而实施的控制部分商品价格计划已遭米雷伊政府废除。国际货币基金乐见新政府实施的这些措施。阿根廷积欠 IMF 高达440亿美元债务。米雷伊曾经警告，国家处在恶性通货膨胀边缘，除了休克疗法之外，别无其他解方。拉丁美洲第三大经济体阿根廷当前的贫困率为40%。
中共统计局1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十二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降0.3%，这已经是中国 CPI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凸显国内市场疲弱。此外，中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也下降2.7%。根据中共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去年十二月的 CPI 和前一年同期相比下滑了0.3%。虽然降幅小于去年11月的0.5%，不过却创下了2009年10月以来的最长下滑态势。有分析指出，中国内需市场不振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房地产产业景气持续低迷，影响到劳工薪资。劳工薪资减少，消费也就减少，连带的也就会影响到整体消费市场。澳盛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雨婷说，北京当局必须采取更大胆的行动，打破通缩周期，否则中国经济将会陷入恶性循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和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了一次通话，目的是针对彼此关注的经贸议题开展会谈，也是2024年开始以来美中两国进行的一系列高层接触之一。雷蒙多在会后强调，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不容谈判。请听报道。
根据美方周四发布的声明，当天上午，商务部长雷蒙多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的最新通话，是跟进两国领导人去年于旧金山会晤后，就双方所关注的经贸话题所进行的讨论。商务部的声明说，雷蒙多和王文涛强调了通过美中商务部建立的工作组处理令人关切的商务议题的重要性。双方还讨论了工作组当面会谈的计划。尽管商务部的声明没有具体提及当前外界最热议的芯片问题，但声明说，雷蒙多部长重申国家安全不容谈判，并强调美国政府的小院高墙策略不是为了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是为了在不过度限制贸易和投资的情况下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今年新年伊始，荷兰阿斯麦公司宣布，为配合美国的管制行动，荷兰政府部分吊销了他们公司向中国出口某些芯片制造所需的光刻设备的许可证。尽管中共对此十分恼火，但也无可奈何。近年来，美中两国已因为台湾、南中国海、人权和贸易等议题而关系紧张。自新年以来，美中双方多位部长级官员进行了一系列接触，包括本周中共中央中联部长刘建超在美国访问期间会晤白宫以及国务院高官。美中军方在五角大楼也刚结束为期2天的防务政策协调会。此外，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本周则与中共公安部长王晓红进行了视频会议。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发动了迄今最大规模袭击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对其发出警告。随后，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周四威胁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国对他的组织采取军事行动，他们将做出重大回应。请听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10号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胡塞武装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水道之一袭击船只，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这些行为，并释放近2个月前扣押的一艘货轮。共4名美国官员11号证实， 美国和英国已首度对也门反政府组织胡塞武装多个目标发动袭击。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表示，打击行动由军机、舰艇和潜艇共同发起。另外两名官员表示，澳洲、巴林、荷兰及加拿大都为行动提供了支持，共十多个地点沦为攻击目标。显而易见，这次打击不只是象征性的回应。胡塞武装的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11号电视讲话中说，我们将对抗美国，对美国的任何攻击都不会置之不理。胡塞威胁说，下次反击的规模将会超过1月9号发动的袭击。美国军方表示，当地时间9号晚上21点15分左右，伊朗设计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反舰巡航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向位于红海南部的国际航道发射。英美海军军舰击落了21枚胡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美国军方称，这次袭击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领导人发表讲话之际，华盛顿及其西方盟友正在权衡如何应对不断升级的海上袭击。美国上个月19号成立了十国联盟，启动繁荣守护行动特遣小组，誓言捍卫红海航行自由。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12号证实，美国、英国11号打击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期间，澳洲军方人员也参与其中。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自从我们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不断收到正面反馈。今天再跟听众朋友分享两个案例。
张先生购买后留下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也很快，目前效果还不错，下次还会购买。
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到 6.4，他觉得效果很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朋友。
三高代谢宝不仅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食疗补充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通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也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
三高代谢宝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见健康520网站。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专家会为您答疑。网址是 healthcare520.com。
咨询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